一起来敬拜。也很高兴我们今天以全体的教会一起来敬拜。这个暑假时间很快我相信很多人也从中国回来了，也看到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在圣殿一起来敬拜。那今天呢，我想用箴言我们刚念的四章20-27节题目是保守你的心让我们一起谦卑来领受这个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也知道如何来坚守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为一生我们的心就是什么，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来发出的。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言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也我们要来歌颂你，我们要来称颂你的名，求你将生命之道指引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求你今天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洁净讲台，洁净我的口，洁净圣殿，也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够蒙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有人这样的估计，我们心脏的平均的跳动大约70-75次左右。那虽然心脏呢，平均这个重量只有大概300公克很小但是一颗健康的心脏呢，它却能够每天输送将近有7500公升的血液，也就是怎么样，流过96500公里的血管。所以每一天呢，心脏产生足够的能量供应我们一台就是一台平均一台卡车它行驶32公里。所以如果以一生的时间来计算，这样的距离呢，等于是往返地球和月亮呢一趟。所以健康的心脏呢，它能够发挥神奇的效用。如果我们的心脏不能够正常运作呢，身体的功能呢必然就会受损。那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提到，常常以心这个字来代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维，甚至我们推理的整个中心，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整个一个指挥的中心。那刚才我们念到今天的经文23节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也就是当我们花时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要把上帝的智慧存积在我们心里，更要怎么样，要应用努力去遵行。如此呢，在我们 基督徒生命的道路上呢，他必保守我们走正确的方向。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大纲。这个大纲有3个阶段第一段呢，就是专注在上帝的话语，20-22节。第二部分呢，就是将我们的心要转向上帝，是23-24节。以及呢，第三部分25-27节，就是行在上帝的道路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在20节里面提到，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呢听我的话语。在20节里面提到了怎么样，留心就是要怎么样 pay attention， 专注的意思。那侧耳听呢，是含有谦卑而且定睛去仰望，就是要对上帝的话语是用心来倾听。听了以后呢，还要存在怎么样，我们的心里，所以要反复的思想。如果我们将上帝话记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呢，你经常时刻去思考， 去思想呢，会帮助我们在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里面呢，哎，我们不容易落在一个罪恶的一个网络里面。这个刚才我们诗歌唱得非常好，在神手中啊，我听得很感动。真的，我们如果不将啊我们的心交托于上帝，或是我们不谨记他的话语呢，哎，我们可能就会很容易迷失的啊，在这个试探啊，这个世界里面试探里面啊，试探的光景里面，可以看到很容易怎么样，把我们的耳目啊，把我们的心事一念怎么样，哎，给分离了，给分散的。所以是其实是很可怕的啊，尤其现在这个资讯发达啊，各种的这种试探很多。所以在诗篇第119篇啊十一节提到，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也就是怎么样 ？I have hidden in your word in my heart， 在我的心里面呢，哎，我就不会怎么样，哎。Sin against you， 我就不会得罪你。所以很重要，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激励，也帮助我们，真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四章二十一节提到，他说：“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表示怎么样？当眼睛看见了，便记在我们的心里，如此自然的，它就会放进了我们心灵的深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啊！我们都晓得，我们刚在上主日学，可能很多人没有上啊。这个还提到大卫，大卫犯罪，你知道大卫跟神这个关系很好，但怎么样？他也常常认罪悔改。可是呢，他就是怎么样？等到这个没事做了，对不对？这个怎么样？就到这阳台去，结果就看到了女人在洗澡。所以显然呢，他没有专注在话神的话语里面，就容易去犯罪了。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谨记的时候，很自然的，神的话语在心灵的深处呢，就不会让我们怎么样？哎，随意被试探，我们就会在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第二十二节里面提到，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各位，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智慧啊，我们都晓得啊，在诗篇里面，对不对？我们提到的这个智慧，上帝的智慧啊，上帝的话语就是智慧，对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其实呢，它是我们的生命，它让我们活在上帝的智慧里面。我相信不仅是我们个人得益处，其实我们周围的人也同样得着祝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神话里面的操练？我相信在礼拜五我们查经啊，还有预查，对不对？小组长预查，然后呢啊，带领大家查经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啊，非常重要，我们都非常专注在神话语的啊这个学习。但各位更重要，我们是不是常将上帝智慧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身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上帝的智慧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他保守我们的心思一念。所以在逆境和顺境里面，我们不会很轻易就落入了恶者他的灰暗里面。显然上帝的智慧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品质，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哎，我们外在的表现。所以有人说，哎，看到，哎，基督徒，如果有人说看你看起来不一样啊，不只是说你帅啊，或是你长得漂亮，人家说你很有属灵的馨香之气，哇，那你要很感谢主。哎，并不是我们要骄傲，而是我们在替主做见证。那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哎，我们纯正，我们专注在上帝的话语，哎，我们外在行为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啊，每年在五月到六月哈，哎，我们都有很多学生这个就完成学业，对不对？特别在我们普渡，那很成功的取得学位， 那毕业的这些孩子们就离开校园了，他们就要进入怎么样？其实是进入一个挑战的世界，也是一个挑战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觉得在学校 是一个被保护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教授保护之下，那更是这个。所以你一进到世界觉得很奇怪，我们主日学这个前两堂课都在提一神两国，哎呀，我们基督徒要活在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要预备要怎么进入神的国，冲突很大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非常难耶。我觉得你处在一个世界还好，你就活在这世界嘛，好好的过，吃喝玩乐享受，对不对？有钱就花嘛，赚了钱就花享受。哎，你在神国也很好嘛，天天跟怎么样上帝同在，对不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跟着千万天使天天唱诗歌啊，在我的神手中，对不对？十字架的宝血，哇，太好了。可是最难是我们又要活在世界，又要准备进入神国。我告诉你，明天我们就要回入世界，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活动好像在教会里面都是在神国里面过。那你明天你要回到世界，你的大的环境里面很可能都不是基督徒了，因为很多人还没信主，对不对？你要面对一个不同的挑战。所以在这里呢，你就要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上帝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活出见证。所以这些学生，我们当我们出去经历充满要挑战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只是靠着理论知识，各位是不足够的。即使你今天你没信主，我相信重要的秘诀是什么样？就是将我所学的嘛，在学校所学的怎么样？我很有智慧的，我运用在这个世界，我同样能做得很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上帝，那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会尝试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待人生的目的。一斌礼拜五他不是分享吗？对，他即将要去 Buffalo 水牛城，对不对？这个一进入这个世界挑战啊，他也有不同的看见，对不对？但是还是怎么样回归专注在上帝的价值观。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生目的的时候，你就会选择上帝的智慧来活出有意义的生命。因为你的目标不一样的，你不会说你只专注在很短暂的，哎呀，你一个怎么样一个工作而已，或是怎么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生的目的而已。我相信你有更深的、更深入在怎么样一个永恒的生命里面。所以在箴言这个3:19提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定，以聪明定天，对不对？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你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也不要离开啊，不要让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所以我们如果把读过的上帝的话语常常藏在我们心里，在生活中，我们处处也警醒，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则。如果我们走在他的智慧里面，你结果就好像得着了生命，甚至怎么样是生命的良药。他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各个挑战里面呢，来激励我们，安慰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将我们的心转向上帝。所以在箴言里面这边提到，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哇，各位，这是非常这个大家熟悉很可能非常重要的一句金句，特别在箴言里面。那在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是什么呢？保守你的心就是保守我们的心，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护卫我们的心。在希伯来原文这个 Nasta 它的意思是怎么样，它就是为护卫以及看顾的意思，也就是 the guarding。 还有呢，它是 watch over， 你还记得守望者吗？我们常常说为教会祷告，禁食祷告，守望祷告，就是这个意思，看顾，连续的看顾，也就是我们要护卫我们的心。我们应该护卫我们的心呢，就能够胜过怎么样护卫一切，因为我们一生所行出来都是由我们心而发出的。所以我们的果效就是你的心是怎么样，其实你做出来就是怎么样。这是说看人的心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有人这样讲啊，这个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他说我看到这个看到教会的孩子就知道你父母是什么样子。大家相不相信？孩子最纯真哦，你怎么带住了孩子哦，他就怎么像你。如果你带得好，很有这个管教的好，哎呀，就他真的像你。如果你疏忽了，你看他的行为也很像你，是另外一面。所以很重要，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所有的果效由心发出。当我们在所行的事情上面看到我们内心的一个动机 motif。 所以你看那个犯罪学，我不是读法律的，他们都会研究这个犯罪心理嘛。那特别你看这个FBI 美国，他们会设立这个 profile， 啊比对一个特殊的一些杀人犯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资料资料库，建立这个他就知道他的犯罪的行为的倾向是什么。最近这个我们在台湾常常怎么样有分尸案这个我们在那边还没很少听过，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太热大家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其实很多因素，经济不好年轻人没有前途，当然天气也有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整个大环境并不是好的。所以虽然有时我们做人令上帝不悦的事也许可以暂时伪装但是最后隐藏的事都会显现。真的，所以我说希望我们常常是用爱心真的很真实讲出来，不然的话你很容易破绽。真的，尤其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的准则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活在好像两个世界，对不对？来到教会像基督徒，回到世界像世界其实这个动机就不好。所以在箴言23-26提到，他说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觉得这英文翻得很好，他说 My son, give me your heart， 将你的心给我，让怎么样，让你眼目喜悦我的道路， Let your eye keep to my ways， 专注在上帝的道路，将你的心怎么样交出给上帝。其实圣灵不是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让圣灵掌管我们，对不对？让我们的眼目呢专注在上帝的道路上，如此呢我们才能够生命更新。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转向上帝。当我们常常去思考我们认罪悔改，追求圣洁，远离败坏，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有人说信了主以后一点自由都没有，是不是真的？真的这么苦吗？这一点都不喜乐，应该喜乐嘛。我觉得来到圣殿就应该喜乐。我觉得在基督的真自由是让我们不要去真的不要去败坏，不要跟从这个世界，是让我们更好。所以这是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在19世纪有一位美国这个牧师他叫做 Emerson， 也他提到一个心思意念的重要。他说意念引起行动，然后那个行动呢它就养成了习惯，习惯呢它就养成了我们的性格， 然后我们的性格呢，就塑造了，我们的命运。所以呢，他说意志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你的习惯，习惯决定你的性格，性格决定你的命运。也就是追根究底，心中的意念决定了一切你的命运。所以要让我们常常跟神的关系在这里就这样。如果我们的心是跟神的，我们的眼目啊是追寻上帝的道路，我们整个人行出来啊，就是一模一样，表里如一，属神的儿女。在24节提到除掉邪僻的口，邪僻就是欺骗不诚实，还有放荡的一些言语。那气节乖谬的这个嘴呢，也就是不按真理，任意妄为，所以必须要这个除去和根除掉和弃绝掉。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有一位呢8岁的小男孩，他在课堂上因为考试太紧张了，他答不出来，所以呢他就很紧张，哇，紧张紧张，突然呢他就在椅子上尿裤子。就在那个时候呢，老师呢却叫他到讲台前面啊，因为看到他有点奇怪，结果他又不敢到讲台去，然后因为地上又是湿的啊，尿裤子啊，非常的这个感到很羞愧哈，也很害羞啊，也不敢站起来，也不敢过去，老师叫他呢他还是不敢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从后面后排有一个小女孩呢，她就端着一个鱼缸走过来了。然后她走到这个小男孩旁边呢，她就突然呢一不小心呢，她就把那个鱼缸打碎了。哇，你知道吗，当鱼缸碎了以后，地上呢就全部都是湿的。那这下子呢，这位男孩他的尴尬呢马上就解除掉了。然后他回头呢，竟然看着这个救星，原来就是全班呢都讨厌那个小女孩。那这位小男孩居然呢，就借着机会呢，就还骂着指着他说：“你怎么那么笨啊？把我们的鱼缸都打破了耶！”然后接着全班就哄堂大笑，嘲笑那位小女孩。结果下课以后呢，没有人去理会这位小女孩，大家都回去了。小女孩只好一个人孤独着怎么样，就走回家。那个尿裤的小男孩呢，心里就有些不安，对，他明明知道他尿裤了，他就也有一些愧疚，他就跑去找那个小女孩，然后问他说：“刚才你是不是不小心，你不小心打破那个鱼缸的呢，还是故意打破那个鱼缸的？”然后那个小女孩说：“我是故意的 ，I'm on purpose， 我是故意把那个缸打碎的。”这个小男孩问她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我也曾经尿过裤子，我知道尿裤子很尴尬，很不好意思，所以呢，我就故意把那个缸子打破了。”跟一位默默无声、不受人欢迎的一个女孩子，他确实带着一份很美善、很美的一个动机。相反的，这位男孩他确实带着一个很不善良的一个动机。求上帝保守和怜悯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那个邪恶的意义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保守我们怎么样，单纯爱主，保守我们的心很正直，不要弯曲，也不要诡诈。更不要怎么样耍那个小伎俩，也保守我们的心在光明里面，也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在圣洁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部分，在行在上帝的道路中，在25节呢，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各位，在第25节呢，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也就是当我们的心呢放在公义的路上，我们的眼目仰望上帝的时候呢，我们眼睛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左顾右盼了。 这好像在箴言四章十八节讲，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一样，越亮就越明，直到日午。我们刚刚都提到，现在生活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试探和诱惑。其实呢，我们也都晓得，各种试探让我们常常这个跟主的关系不好啊，连我自己也一样，对不对？我们容易发脾气，对不对？家里这个照顾孩子呢，可能父母意见也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跟亲人父母的关系有时候也不好，观念也不一样，看见也不一样，是不是？在工作场所呢，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好，我们常常在这一个试探和引诱里面。其实真正最好的一个防御措施其实就是应该来操练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要常常怎么样专精在单一一个目标上，那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专注在耶稣。其实当我们操练常常专注在耶稣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容易被试探和诱惑。所以在希伯来书大家都很熟的经文里面，12章2节提到，他说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摆在那个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也让我们专注在真的是专心在耶稣上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说不能去玩但有时候如果说我们习惯了不再操练我们自己或是我们专注在其他地方，很多时候就容易受试探。帮助我们年轻的孩子们，还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来操练我们自己。26节，要修平你的路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各位，26节里面要修平要坚定呢，就是告诉我们对我们一生的这个道路呢要深思熟虑，才不至怎么样我们容易误入了迷途，时常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在上帝的旨意中。假如我们知道违背的旨意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回转，是不是？要 repent 嘛，我们要怎么样修正我们的道路，要 correct 嘛，使我们的脚步更坚定，我们的生命便被建立。而且在27节里面提到，他说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各位，我不晓得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酒驾被警察抓过的经历，有没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我感谢你，我是故意问的。如果你有，那表示你酒驾嘛。他们说通常酒驾是这样，如果被警察抓到，他看你这个身上有酒味美国人其实很喜欢喝酒，我不晓得你们，他们都会喝的一些，特别是礼拜五，所以礼拜五晚上他们说是晚上最好如果这个太晚就不要出去，因为很多人喝酒，他们都有这个习惯的，这个他们都会喝这个一两杯，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那有人开车呢，如果被警察抓到，如果喝酒太多，警察大概知道，他第一个呢，他会做这样测试，他会叫你走一条直线，他叫你下来，开始走一条直线，对不对？很多人就在那个钢索上面走，特别是如果你这个没喝酒，你这走没问题的嘛，人家走比谁都好，对，好像在跳舞一样，那么轻松愉快。那喝完酒神志不清你只要走那条线，真是像在走钢索，他会这样的，又左又右那警察就会知道说你这个到底有没有偏左还偏右对不对？如果你很正常，就你不会偏左偏右，你就走完了没事。OK， 看一看你，然后就让你走。如果你 晃来晃动来，他可能就要问你怎么背字，这个字母叫你背这英文字母，看你记忆力好不好。还有呢，最后如果都不行，他就开始用这个测酒精的仪器，对不对？如果你没过，马上手铐一铐，带到警局去，然后这个你要接受一些这个质问等等。所以不偏不右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对不对？我们谨守，不偏左也不偏右，是不是就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嘛？就像生命记里面提到的5:32-33，他说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神呢，他要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行，然后使你们的存活得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在旧约是祝福，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知道那个祝福更大吗？是一个永恒生命，是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都晓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追寻这道路就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那英国呢就陷入了一个不知敌人何时会侵入的危险的一个状态中。那时候呢，英国人民就接受了要命令要拆毁城市或是乡村所有道路的标示和指示牌，显然怎么样，要把所有的道路指示牌通通拆掉。为什么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防范万一敌人的散兵部队，他们呢会从空降，所以呢他们就把各种目标都拆除，然后使他们在混乱中呢降落，然后呢他们再去打击这些所谓的跳伞的这些空降部队。所以到了1944年的时候，危险大致就解除了，所以战争呢也稍微平息以后呢，英国人民呢就开始如同往常一样，又把各种道路标示安装妥当，因为在标示对大家每天的生活是不可缺乏的。今天我们用 GPS 也会把你带到别的地方，你知道吗？对 GPS 大方向你要知道，不然 GPS 每个地方都转。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 GPS 每次到一个地方，新的地方我总是找不到。第一个，我对认路就不是那么清楚；第二个 ，GPS 真的也不能够信任，对不对？真的，你不要老是信 GPS。你看看，有人就这开到这个水里面深山里面都有。所以你看这些标志，如果他们都放回去的时候呢，就好像怎么样？各位，其实没有路标哦，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这些英国人所做的，那就好像怎么样，我们人生如果没有一个指示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正确方向的法则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混乱和迷失了。我说的生活混乱和迷失，不是说你不知道做什么，你知道做什么，因为你每天就是怎么样我就好好的赚钱努力嘛，就活在这世界上就好了我的目标就是这样嘛。其实对一个真正有神的来讲，其实这是混乱的因为你没有目标，因为你的目标很短，你目标只在现在而已，你看不到永恒你不知道怎么样，你追求的又是什么，对不对？我每次这个，我相信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期望都很深嘛，只要我的孩子这个找到工作，对不对？结婚生子，有车有房，我就心满意足了，对不对？常常老人家他们说爱孩子都有这样看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如果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是不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除了这些以外，我希望他跟神的关系更好。这是真的，你不要小看我们的阿瓦纳羌牧师他们那些同工在带我告诉你， 他们非常的重要。很多孩子到大学以后，根据统计，华人教会，我先不要讲美国教会，很多人，华人教会，很多孩子其实到大学还是迷失的，他们没有去教会，我跟你讲，他们没有去教会，你就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如果说他们从小在教会，如果没有好好被带好，他到了大学没有去教会，你父母会担心的。我们记得我们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父母啊，就有一次特别跑来这个跟我们吃饭，他就是怎么样，特别关心他的孩子，希望他能够到来教会，已经大学了嘛，他说哎，他没有去教会，就很担心啊。而不是说担心他读书好不好，也不是担心说哎呀有没有钱用，有没有交女朋友啊，成绩好不好，有没有去教会，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身为父母也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啊。今天也趁着暑假，好像我们都比较好像是轻松一点，那但是没有什么，孩子都休息嘛。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更要花多时间，给孩子。我们今天有几个小朋友在听，感谢主，你听了回家听爸爸话，妈妈话。真的，你将来要读大学，要去教会，牧师先跟你这样讲一讲，好不好？好，他大概点头了。所以你看到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要轻看这些问题，我们都以为说，哎呀，只要是由恰去带就好了。我可以告诉你，家长还是要负责任的，你要经常要陪伴他，要告诉他，神，要跟他读经操练，要跟他要有关系的。你不要说，哎呀，恰你就是 babysitter。你就照顾婴儿啊，什么都会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会 take care， 他将来一定会好，不见得。花点时间给他，问问他的对信仰看见，问问他对信仰的看见。有时候你们很忙啊，服侍，有的人真的忙得要命，真的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忙了，简直把命都已经豁出去了，我感谢主。但是呢，有空还是问问他们对神，然后他们的看见是什么，问问他们，跟他们交流一下，他们将来到大学到教会，我可以告诉你，你才会心中才会把重担放下，不然你不会的。因为现在大学好多是 party college， 你知道吗？大学生在12点才开始，你们是12点才开始，很多人，你们是读书还是去哪里，12点你知道吗？我有时候那时候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通常是晚上11点半是12点才 wind check 过来，每次给他妈妈我说我要睡觉了，我真的不怎么晚上才来啊？他们都是这种生活，所以很重要是怎么样？当他们知道人生的目的清楚了，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清楚了，我们才不会生活混乱。所以要借着上帝话语的教导，只是我们一个怎么样？一个人生的一个准则。当我们这样做，看起来我们好像被束缚的感觉，其实不是，这是在我一直说过，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这个，你行在光中，你不是在黑暗，你是光明磊落的，这个人看起来阳光，他内在跟主的关系好，我们当然讲阳光是这个人健康，我觉得，如果要被人称为你很阳光，我认为应该说你跟主的关系很好，这个人看起来就有馨香之气，应该是内在的。所以也就是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遵从他的带领我们的准则的时候，我们会谦卑，会行在他的这个道路上的。我想用这个底下简单的一点分享经文三章箴言三章五节到六节做今天的一个结束。我不晓得你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做一个分析过，其实我做这个分析也很愧疚，因为我有时候也做不到，这个分析是怎样，大家有没有常常去做个分析，放纵我们的心跟放纵我们的心去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以及保守我们的心 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在每一天里面，你稍微算算看，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悔改嘛。你看说，哦，我计算我今天到底我是不是做了几件合神心意的事，还有今天呢，我到底做了怎么样，哎，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哎，你有没有做过统计？哎，其实哈，常常我们如果这样计算下来啊，其实常常放纵，哎，没有保守我们的心哦，我们放纵胜过保守。你知道这代价是什么吗？代价是罪的捆绑啊，罪的 bondage， 罪的捆绑啊，让我们觉得很 guilty， 让我们有罪恶感。哎，我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做好的见证。所以我每次在礼拜六，这个礼拜天要讲道前，我礼拜六通常都是非常圣洁的。你一定要谨守啊！我最怕这个，我都不跟我师母吵架了，他也很顺从我，他那一天都让我很 free， 他不逼迫我。我谨守这个规则，真的，我很害怕，因为如果说我那天啊，至少一天24小时过不了圣洁啊，至少24小时了。没做到很难在这边讲，哎，试试看，真的。如果说我又过了不圣洁，然后呢又在这边这个大放厥词，我告诉你，我第一个就是罪的 consequence 在我身上，哎，罪的结果会在我身上，哎，是真的。所以我养成了习惯，要很小心啊，不是说我礼拜五就可以多做一点坏事，或者我礼拜一就可以开始大放厥词哈，走回世界嘛。就像个世界的人，你看看，伪君子哈。哎，这提醒我们呢。所以也就是说，真的要顺服上帝的恩典，是在他的提醒，在他的鼓励耶。而为什么我们要常操练？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也常常各位在查经班，我也讲过，跟我们小组，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完人的。我可以告诉你好了，你信主也不会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那这样别人会不会挑战我们基督徒说，哎呦，那这样我为什么要好好的努力读经，或是去追求神呢？我随便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跟随神就是要常常提醒我们，对不对？圣灵掌管我们嘛，知道我们错，所以基督徒要认罪啊。我们在这个上主日学，康牧师讲很好，他说我们就是因为基督徒会认罪，会感恩，还有希望能做讨神喜悦的事，凭着信心，这是重点。我们不是完人，你不要说来到教会看到，哇啊，你们说你好圣洁，哇，你这一出口你这不得了，哇，你们家是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对不起，我们不卖这个圣洁的这个产品，我们在学习如何成为圣洁，我们都在学习。各位，我们台上台下台后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尽量警醒，竭力保守我们的心， guarding our heart。 而且如果我们出错就是认罪悔改嘛，我们真的才会有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一个表现。因为一生的果效其实是由我们的心开始选择开始， choice，Make a choice， 就是从我们的心里面你选择的。如果我们跟随上帝，我们的心出发点是正确，我们的选择也许不合乎人意的，也许常常人看得好奇怪啊，但是我们仰望上帝，那结果不一样的。至少下面四点我们可以来学习。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知足常乐的心。哎，知足常乐不是不 greedy 吧，不贪婪，我们按照怎么样神所心意供应，我们这样去做，靠主我们喜乐，我们专心寻求。哎，不管你读经操练祷告，你生活，对不对？你活出样式，我们寻求他。第二个呢，我们求上帝使我们得着来自他智慧的心，来自神的智慧，而不是从世界的观点去看，知道生命气息真的是在他耶。我们常常看到，哎呀一下，其实你都不知道，每天我们在世界上多少人一天就离开人世了。 要让我们过着怎么样追求圣洁的生活，常常存着敬畏，也等候基督耶稣再来。虽然我们 不敢想象这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几时会来，这是一个 preparation 预备的心。第三个，我们相信和托付，交托了，我们面对怎么样上帝量给我们的，我相信量给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不一样，也不要说你年老你就没有用，你很有用，因为你还会包粽子给大家吃嘛，好好吃，感谢主，对不对？不要小看这样，也不要看你年轻说哎呀我年轻啊，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做，因为 我还不行啊，等到我长大成熟。大卫年轻也是做出一个哇让人对吧很惊讶的，哇把哥利亚给对不对打死击败嘛，不要小看年轻嘛。所以当我们能够上帝给我们所量一切，哎，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坦然的同行。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各位，我们跟他关系好其实是与神同行，不要小看这个，你不要以为哎呦 我算谁啊，我还跟神同行，他的确跟你同行。第四个，我们真的是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只有 humble， 只有 humble， 谦卑，我们跟随他而行。所以在箴言三章五节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看大家这个反应都不错，所以我要你们一起来念一次，我们大声念好不好？请，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要指引你的道。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言主，我们感谢你话语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常常警醒竭力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我们的心选择开始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使我们能够转向你，并以你为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也保守我们教会啊，各个事工上的需要啊，我们啊同工们辛劳的摆上啊，有好多好多教会的事工，真的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站出来，一起同心来服事。真的，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不管你的年龄、你的能力，我们都希望。真的你来参与啊，让我们在爱的家庭里面我们彼此成长，让我们彼此来学习，也特别保守我们啊，真的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你真的是大能来医治安慰他们的他们的心，他们软弱的肢体啊，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啊同工，特别在迎新的预备的工作上来带导，请求你保守他们的辛劳，纪念他们的参与和他们的摆上让这一次的我们的迎新能够给更多的还不认识你的我们这些青年们年轻的孩子们就因为你使用我们这些工人让我们能够引领他们能够来认识主，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保守在外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不管在哪些地方他们都能够来敬畏你、敬拜你保守他们的平安。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